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一次的奉主名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虽然不管我们用任何的方式在任何的地方，但是主都照着他的应许，我们来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想到每一次当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面是一个最大的喜乐和安慰。我记得教会历史上讲到，在1651年到1662年，当清教徒战士在英国国会执政的时候，他们非常严格的要求弟兄姊妹要过敬虔的生活，主日一定要聚会，不聚会的话要罚款，而且聚会要很敬虔。那天不仅仅不准喝酒，不准有任何爱世界的行动，他们连夫妻进教会都不能牵手进教会，要在神的面前活出敬虔。听说还有一个漫画讲有一只猫礼拜一被吊死了，因为发现它礼拜天去抓老鼠，没有守安息。那当然这都是当时的一种的描述，但是我相信神更希望我们是在爱的里面那么喜乐的，当人对我们说往耶路撒冷去要朝见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欢喜西安的子民也都预备好了要来赞美神甚至我们里面就是舍不得不来我们里面需要来，像施布真说的，你就算不来不想来，爬都要爬到神的家中来因为神在这里要对我们说话，神的同在在这里身体的爱也在这里我想疫情越来越严重我都已经不太想再去讲这些数字了因为久了数字对很多人来说已经麻木了其实就连昨天报纸都还报美国每个小时不是每天，每个小时确诊的人数是用2600个人数来增加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几乎到了失控的局面然后也有很多教会很多神儿女们因为太久的隔离不能聚会，听到很多属灵低落没有追求，里面没有缺少的那一把劲，没有火了这都是很多很多好像坏的消息。但是我想起来在这个居家避疫前我最后一个主日，我曾经就是我个人讲到的最后一个主日，3月8号，我讲了一篇信息叫做遗忘这铜蛇就必得救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难处中或是被伤害了，自己在困境中，甚至眼睛看到的都是荒凉，都是失败都是惨不忍睹的局面，但是神却叫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把我们的眼睛从看其他的人事物转过来仰望那位为我们被举起来的基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对不对？让我们这些以仰望铜蛇的，我们就得救。所以太注重伤口，太注重自己的失败，太看自己的感觉，太看周围的处境看我们的难处，都会让我们灰心失望疲惫痛苦所以神教导我们要来转眼仰望耶稣定睛仰望耶稣不仅仅是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 而且是要 fix our eyes 不光是要转眼来望他，而且要定睛来望他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当我们现在回头看唯独基督 Christ alone 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从基督的所事各个角度来看我们所爱的耶稣，我想这是我们里面最需要的信息，因为基督永远是我们内心最大的需要，最深的满足，也是我们里面真正的安息，真正所需要的恩典能力的来源。所以我们来看耶稣不光耶稣同在是天堂，有耶稣同在我们就能够欢唱这实在是我们心里面最需要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题目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表面上跟我们无关，哎呀，耶稣是最大的先知，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跟我们太有关系了上个礼拜当我第一次讲耶稣是最大的先知的时候，我不仅仅讲到耶稣就是那一位历史历代 众先知啊，众神儿女们所盼望的那先知，那个定冠词 that prophet 啊 ，the prophet 啊，就是那一位先知啊，就是讲的弥赛亚，而且他也是最大的先知哈、啊。所以上次我们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们看到的基督是先知，或是基督他先知职分的独特性和超越性。我想我们就再把这个经节读一遍、就当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在古的时候是借着先知们对列祖们说话，但是在末世在新约的时代，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何等的有福哈！从前是借着众先知，现在是他的儿子，他亲自来，他来就是神来了，看见他就是看见神，听见他就是听见神说话、所以这是第一个他的独特性跟超越性、那底下说到、神也曾经立了他，早就立了他做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讲到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所以他用他全能的命令创造了万有，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儿子的话、神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这个能力创造万有，这个能力、这个立定地基、这个能力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不被他改变不被他影响的、充满了能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讲到这个话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把它放在这个话里面，然后成为肉身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因为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圣经上所写的耶稣所有所说的话，甚至耶稣没有说话，他的行动，他这个人都是神的彰显，都是在那里说话，都是道成了肉身。好，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说到他的 holding sustaining power 能够让万有能够那样子的按照次序在那里运转，宇宙1000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里面几乎上千亿的、这种的星球都是用他全能的命令，一个小小的地球也都在他的命令中运转着这么好，不然我们早就出事了哈。讲到他全能的命令，整个宇宙万有都在他话的管理底下，今天我们的生命生活行动，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疆界也都在神的管理底下，伟大的话哈。所以他不仅仅是最大的先知、是有人称说基督是先知中的先知，当然他不仅仅配得这句话，而且这句话有点他还会这个远不足以表达、因为整个旧约所有先知预言的中心都是在预言基督、基督是整个预言的中心，而预言的实现也都是借着基督，对不对？你看到圣经上很多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说了一句话，行了一个神迹，都是为了应验先知书或是应验圣经所说的话，而且先知所有的服事也都是为着基督。所以你看到整个先知的 ministry， 先知的这个使命责任角色都是指着基督，借着基督，也是为着基督。预言的中心指着基督，预言的实现借着基督，而先知所有的服事也都是为着基督。因为先知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人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把人带回到神的旨意中，带回到正路上来，这全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来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的父亲，然后除掉了所有隔断的墙，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跟神对的关系里面，回到神旨意中， 这就是先知。所以耶稣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新约的子民真的何等的福气，旧约的众先知都在那里预言，都在那里讲基督，神借着先知在这里对他的百姓说话，而新约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来了，而且他亲自对我们说话。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基督，就是那最大的先知，对我们的意义远超过旧约，给我们带来的福分远超过旧约。而且这个神儿子说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仅仅当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得着永生，而且他说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都要活过来。以西结书37章也讲到，连那些枯干的骨头，这个听见神，这个神界的先知，在那里发声说话的时候，借着风，借着灵进来的时候，枯骨全部复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而且是极大的军队，从羞辱、死亡、无能、无用，肮脏、污秽，令人灰心、令人失望，这些枯骨居然可以活过来，成为军队，极大的军队，而且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今天在这样疫情的局面里面，我们觉得放眼望去好像全都是死亡，全都是非常让人失望 depressing， 像枯骨一样，满山满野都是枯骨，让人看不见盼望，看不见生命的迹象。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仰望神儿子对我们说话，仰望圣灵在这里做他的工作。所以约翰福音5章24节到25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又再讲一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我说神儿子说话远远远远超过众先知，他的这个，而且他带来的影响，带来的果效，那都不是先知们可以相比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呢，这个跟我们今天就非常有关。我上一次说我专心集中介绍我们的基督乃是那先知，是最大的先知，这个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这位先知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位先知他的职分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儿子今日仍旧在说话，他不光是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话，他到今天他都还在说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神的儿子也照样在做事。今天圣灵的时代，圣灵也继续在做事，父子神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做事，在这里赐福。神儿子说话的方式，在今天我这里至少列了4件事情，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教会，就是各式各样的聚会，不同的聚会的方式，借着在教会里面，还借着环境，他都继续在说话。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几个点。第一个，借着圣经。那我们晓得圣经上不仅仅记载了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我想我们买过很多圣经版本，里面耶稣说过的话是用红色的字体，让你知道 这些话是耶稣亲口说的。但是圣经里面也有那么多的记载，是记载到耶稣没有说话，只是记载耶稣所做的。那么耶稣所做的也都在说话，因为这是道成了肉身，他在我们中间把神彰显出来，他在这里连他不说话他都在说话。那特别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讲到圣经里面所有写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原文里面叫做神吹过气的。因为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用地上的泥土做出了亚当，然后耶和华神就吹气，他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的话都是被神吹过气的，神把他的生命灵放在他话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6章63节，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 不光耶稣说的话是耶稣的话，连圣经没有说耶稣所说的所有在这里预言耶稣彰显基督或是描述基督的人士都是在那里对我们说话。上次我们讲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就是前几次讲到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这边的记载三十二节，他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后来他们火热了以后，就从灰心软弱失望里面就起来了，立刻采取行动，当夜就长途跋涉的回耶路撒冷。那么回去见的那些躲在门里面不敢出来的门徒们，就跟他们做见证。就在他们做一起交通的时候，主耶稣又再次显现。四十五节就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你发现同样是圣经，尤其那个时候他们只有旧约圣经，很多时候人不喜欢读旧约，枯燥读不懂，都是要求，都是律法，都是神的审判，好像很多我们觉得跟我们现在是没关的。但是这样子的一本圣经，当耶稣对他们讲说的时候，律法先知书上所有指的基督的事，耶稣都跟他们讲明了。就在耶稣讲的时候，他们心里火热了，冷淡的心变得火热了。而且当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从前读是读，但是好像是一本关闭的圣经，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现在被耶稣这么一讲透过耶稣这么一说，他们属灵的心窍得开了，好像真像有些人圣经打开的时候天就打开了一样，他们能够那样子清楚的读出神的心意，能够那样子遇见那位说话的神。所以那天耶稣对这些软弱灰心害怕的门徒，主就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当耶稣说话，当耶稣解释圣经，当耶稣开他们心窍的时候，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再也不一样。所以同样的圣经被耶稣解说以后，他就从 Logos 变成 Rhema， 从白纸黑字从所记载的救恩真理历史通通变得活起来了，变成 Rhema， 变成神直接对我们说，它变得更主观，更直接，更深入，更充满了生命和能力。当耶稣在这里亲自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同样是圣经，但是却让我们的心窍被开了，让我们得到了属灵的悟性。甚至像以马忤斯或是个关在门里面这些害怕的门徒，他们的心就从冷淡灰心退后害怕变为火热，他们重拾盼望，重新得力，重回战场，又勇敢的起来为主站住。所以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前，我们会回来稍微看一下，那么讲号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常常经历耶稣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这一位最大的先知如何常常来对我们说话。第二个也是借着圣灵，其实这几个点也都是耶稣在对我们说话的机会跟管道。那第二个借着圣灵，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对他们说，介绍圣灵的时候，那其中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是翻译作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或是他要引导你们让这些真理不再是客观的真理，他要把你们带进一切的真实让它变为 实在的真实的经历。所以请大家先注意到，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圣灵在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做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跟真理是分不开的圣灵让我们真正看懂明白真理真理一定在这里，也离不开圣灵所以圣灵的工作一定是根据真理的根据圣经上神所说的所以这个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其实他就是最好的解经专家他最好的释经讲道。我们每一次读经都要带着很谦卑的心，先调弦定音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的眼睛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属灵的悟性让我能够认识真正的，不仅认识真理什么叫启示， 其实就是把那个关闭的幕帘为我们打开来，让我们看见幔内的事情。原来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当幕帘打开的时候，我们一目了然，这个叫做启示。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把神的话解开来，让我们得着生命，让我们得着悟性，使余湾人都变得有智慧。而且呢，他不仅仅为我们启示真理，打开了幔子，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英文可以说他就要来 actualize， 他要来 realize it， 把它给实化了。像美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你借着艺术，借着音乐，借着大自然的美，借着一些文学的作品，它好像把一个抽象的东西把它给实化了，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渴慕的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像我们讲到神的爱，爱是一个很抽象，你看不到嘛，但是呢，其实爱圣灵来，他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就连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圣灵也一样让我们可以具体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爱。所以英文的翻译很好，一个叫 pour out upon， 像大瀑布一样，水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整个人被浸透，被浸透在神的爱中。另外一个翻译叫 shed abroad， 就是讲到它在我们里面一直漫溢，像泉水涌流漫溢在我们整个人，把我们整个人就浸透在神的爱，浸透在神的同在。从前讲神的爱很抽象，讲主的同在很抽象，但是圣灵来就把它给实化了，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什么叫做这个神的同在。所以这是 讲到这个圣灵。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那里也讲到，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我们看到了没有，就连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 daily life， 最平凡的小事情上，都可以经历到神借着圣灵，借着恩膏对我们说话，给我们的教训。这真的是 amazing grace。 居然神爱我们爱到这么一个地步，可以在我们最小的最平凡的生活事上，他来教育我们，他来改变我们。你要知道圣灵不光是释放的大能，圣灵也是改变生命的大能。当他说话，当他显明我们的时候，他是为的是要医治我们，当他在这里责备我们，是为了要爱我们，要来改变我们。所以在我们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小事里面，我们都可以常常经历到神界的恩膏在这里教训我们，而且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讲撒谎了，我们讲话夸大了，不正确了，我们的口舌太负面了，在批评讲过头了，你都会发现里面有不平安。这个不平安是好的，这个提醒从恩膏来的提醒是好的，我们要学习顺服他。有的时候在正面上他鼓励我们开口祷告，这个圣灵感动我们开口把赞美为祭献给神，我们要学习顺服。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乱丢垃圾，圣灵 感动我们回去把它捡起来丢回到垃圾桶去。你看起来是很小的事，但是弟兄姊妹，其实都是恩膏在教训我们。看电视看太久了，玩 video game 玩过头了，或者我们这个人在什么事情上被捆绑了，圣灵其实常常都会提醒我们，他其实是爱我们，为了救我们。第三个，借着教会或者借着教会里面各样的聚会，不管是诗歌敬拜，不管是信息，不管是我们在读主的话，不管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见证，或是有属灵上的劝勉，神常常能够借着这个时候对我们说话。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鼓励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个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他就劝我们都要在一个灵里面，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彼此建造。所以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聚会的里面，我们听见神说话啊，借着信息啊，借着诗歌敬拜的时候，圣灵的感动临到我们啊。所以一般人，我不能说所有哈，一般人大部分的人啊，很少是在个人灵修的时候经历到属灵的大转机跟大复兴啊。灵修的时候经历神的同在，经历圣灵的感动喜乐是应该常有的经历。但是我说的这种是好像我们人生的 turning point 啊，或是蒙召了啊，或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强烈的工作啊，并得到医治了啊，这些常常都是在聚会中啊，圣灵工作、圣灵说话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借着教会在说话哈。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来任何的聚会，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向神至少要一句话。主啊，借着今天的聚会，你至少对我说一句话。这句话是能够触动我的心弦的，这句话是让我可以带回去，我能够让它来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活，能够让我昼夜思想，让你继续来改变我的。第四个，借着环境，神其实常常借着环境说话，只是因为我们耳朵发沉，心蒙脂油，所以我们听不到。圣经上描写到以色列百姓，有的时候神差先知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是塞住耳朵，扭转肩头，硬着颈项，这样子的不听。这个是很形象的描述哈。如果你今天在管教你的孩子，他把耳朵塞起来，他就像扭身就走， 你心里面痛不痛苦？你会觉得这个孩子完了，他怎么这么不受教呢？他怎么这么不谦卑呢？他怎么这样子的任性刚硬呢？你会难过的。所以对照一个有能听的耳，有受教的心，能够像撒母耳说仆人在此静听，请说啊，那么小就半夜起来都能够这个样子，带着这样子的态度在神面前，你就晓得差别差太久了。所以这些孩子们，当他这样子的硬心小孩不听话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就必须要管教啊，借着管教啊，借着一些的外面给他的约束限制，让他的耳朵开了，他才听得进你说的话。所以约伯记36:15在那里也讲到苦难其中的一个目的哈。他说神是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啊，例如说你长了癌症已经很痛苦了，但是神需要借着医生的开刀，好像借着另外一个痛苦，为的是要救这个痛苦，因为这个痛苦太严重啊，所以有的时候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然后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因为我们的耳朵常常发沉，我们常常塞住听不见神的话，不想听神的话，所以神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好，那这是这四方面讲到神对我们在今天还在说话啊，这位伟大的基督今天还在说话，他说话的方式或是他的管道 channels 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教会或是各样的聚会，然后也借着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遭遇，我们的环境不光环境管教方面会对我们说话，那恩膏也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连我们或吃或喝都可以为荣耀神而行，都可以跟这位主发生关系，因为他一直在这里，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叫做 disciple， 什么叫 discipleship， 什么叫门徒，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要叫我们像耶稣。所以圣灵来，圣经或是环境或是教会，都在这个各个方面让我们得听神的声音，得以明白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最后的这一段要来讲我们对这位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众先知集众先知于大成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亲自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该有的反应啊。那主耶稣自己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像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5:24-25，连续两节就讲了两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样子的话主耶稣讲了25次 所以你就晓得很多的话，当耶稣这么用的时候，并不代表他其他的话不是实实在在，而是底下的话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有很多的话他讲完的时候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强调他话的重要，我们只要有耳朵就应该要来听，而且要非常认真敬虔的来听。所以呢，我们看今天的背诵经文，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开始，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这些话都是耶稣亲自说的，他说若，他没有要强迫我们听他的话，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是弃绝我，他说我不审判他，将来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底下说到他这些话没有一句话是凭他自己讲的，全部都是父告诉他说什么他就讲什么，所以五十节也说到，故此我所讲的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耶稣来，他做这位最大的先知，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所讲的都是父启示他的，父要他说的，所以这些话非常重要。但是耶稣也说了，当你们听见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如果不遵守的话，他说我不审判你们，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人，乃是要来拯救。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父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来就是把救恩，把福音，把恩典带给我们。所以他不审判我们，你不听他， 他现在先不管你，但是他所有讲的话在末日要来审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希望我们在这里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圣经上这些话，尤其是耶稣说的话。今天我们不顺服好像没什么事发生，所以我们就觉得不顺服主是可以的，听见圣灵的要求，听见恩膏的教训，听见神话语扎心，我们没有行动，我们觉得也还好，神也没管教，我还是继续犯罪，我还是继续撒谎，我还是继续不来聚会，我还是继续打电玩远超过我的灵修时间，我宁可不聚会跑去看电影。弟兄姊妹，我们一直不顺服不顺服，那主说有的时候他真的是直接 会管教我们，那有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动静，但是所有的这些话将来都要回头来审判我们。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该过的关最好今天就过，今天该学的功课最好今天就学，今天该听的话最好今天早一点顺服，免得将来我们得去面对这样子的结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就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要非常郑重认真敬虔的来听神的话。什么叫做随流失去呢？就随波逐流。你看到树枝树叶会随波逐流，但是一条鱼除非它死掉了，它的尸体会随波逐流，活着的鱼它不会随波逐流，它是 against the tide， 它是面向逆流而上的，它是有生命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真的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容许这个世界的潮流，或是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天性堕落的本性，任凭它来 drive 我们，它来带我们往它要带我们去的方向。反而我们应该是成为中流砥柱， against the tide， 不要随流失去，不要随从现今的风俗，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主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 不仅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能飘，也不要漏。黎陀生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飘与漏，这么简单的三个字常常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飘，我们更也不能够漏掉。神不是没有祝福我们，更不是神的祝福不够不丰富，神常常祝福我们，而且很丰富的祝福，但是只要有破口，早晚祝福会漏光的。我们一定要郑重的听见所听见的道。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你们总要谨慎，不可以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从前神的百姓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就是摩西啊，或者是、先知们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地上的先知被以色列人百姓拒绝，用石头打死杀害，但是他们不能陶醉、王国被掳，被神管教。那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特别的福，神的儿子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比他们还要更谨慎，因为我们不能够违背那从天上来的警戒。好，所以、这是我们至少在基本上在消极上该有的态度。积极上，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注意到这句话很特别，以色列人很认真的读圣经，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真的是在这里见证基督，启示基督，但是主在这里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换句话说，你光读经、光查经、光研经、光讲经都是不够的，你必须到主那里来，就是到这位说话的主这里来，来读经， 来领受圣经上的话，来得生命。所以圣经要跟说话的主，要跟生命发生关系的。你光停留在理性的层次、知识的层面、分析的层面是没有，是不够的、至少是不够的，甚至是没有用的。就跟我们只研究食谱、甚至加上营养学在里面、怎么样子让它色香味俱全、做得好吃 好看、味道也好，而且营养也好，但是你研究个老半天从来不做，从来不吃，这个是两个是两回事。好，你是个知识的专家、这个理性上都搞懂了，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你却从来没有吃喝它，没有享受它，没有接受它该带给你的养分、祝福和享受。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听主的话的经历还很抽象很肤浅，我们先从好好的认真读圣经、认真的聚会、认真用心的听到开始学习。在我们每一天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开始来操练、让主的话来影响我们，来碰触我们。像我们这两天曾跟灵修经文读的诗篇十九篇，讲到耶和华的律法确定律法全备，法度确定，训斥正直，命令清洁。他说到他的带来的结果，他不是光只有一个客观的律法、客观的训斥命令而已，他能够苏醒人心，他能够叫愚人有智慧，他能够快活人的心，他能够明亮人的眼目。看到了没有？当我们真正在主面前跟说话的神发生关系，跟生命发生关系的时候，神的律法就不再是客观的，它带来了这么多我们主观上可以经历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讲神话语的重要性，我说过任何一个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你都可以很快如数家珍的讲到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人生的智慧，神的话是我们生命中的指南、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做爸爸，怎么样做妈妈，怎么样子做、职员、做老板、好像是人生生活的指南。它也是教会建造的蓝图，它也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你看我一讲讲了六七样了，我们可以很快的如数家珍，但是关键是在于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落实在我们身上。神的话就是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是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行路的光，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成为教会建造的蓝图，成为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但是它是不是真带给我们这样子的功用？更不要说圣经有这么多的好处跟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如果到主这里来，就让我们遇见了说话的神、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属灵的悟性，明白神伟大的救恩，明白神永远的旨意，而且让我们的生命 灵魂苏醒，快活人心，明亮人的眼目，叫愚昧人有智慧，这些都是读主的话，遇见主的话，听见主的话所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至少从好好的读主的话，好好的参加聚会，专心认真听神的道，这个地方开始学习听圣灵的声音，好好的学习在生活中，在最小的事上顺服恩高的教训，这都是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听见神。那最后我再提一下，从1993年开始，我们教会开工以来，我常常每一年开个一次两次所谓的圣经研读班那个一卷一卷的讲圣经。那我就一开头我就常常讲的读经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几乎每一届开课我都讲那我自己也写在我那本原来的那本圣经上面，读圣经最重要的两件事，遇见说话的神，也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圣经不光是读的，是念的，圣经更是要听的。听谁说？主说。神今天借着已经写的圣经继续对我们说话，让 Logos 变成 Rhema。所以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到今天他还是乐意对我们说话，他今天仍旧对我们说话。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们不仅都该有，而且应该常常有这种神对我们说话，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的经历，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聚会，借着环境，他今天都还在说。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上次神是在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讲得出来吗？然后呢，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的？我们有没有让他深入？我们有没有让他成就了神说话的目的？所以就像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到11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而且它能够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的结实，使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神打发这句话出去要成就的事情上，他必然亨通。换句话说，神的话出来一定有事情发生，一定有改变的。那么神的，所以我说神的话到今天他不仅仅说话，他的话带着能力他的话带着这个一定带来改变，带来不同的。那么另外我们也要讲到，神的话他不仅是生命，他也是使命所以当主对我们说话了以后，我们要信而顺服的态度把它活出来，让道成为肉身。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无论个人、家庭、教会，都要羡慕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不光要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一定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主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的话，那么我们每一次在这里打开圣经前读主的话，我们都应该可以在这里遇见说话的神，应该在这里被圣灵滋润，被圣灵膏抹，让我们得着生命。好，所以我需要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就对主的话，至少对圣经，我希望大家要殷勤的下功夫，好好熟读主的话，而且活用主的话。你看哥罗西书3章16节，他不仅仅劝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就讲到要熟读熟练主的话。底下他接着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来歌颂神。要怎么样子？不仅熟读，而且活用能够带来生命，带来祝福。所以 Campbell Morgan 说，圣经从来不像一个懒惰的人说话，一懒圣经读不出东西来的。我们一定要很殷勤不仅殷勤读要活用它。 而且我希望我们对主话语的态度是带着爱慕的心情，像大卫一样、啊、爱慕神的典章到心碎，虽然我们差远了不可能，但是至少对神的话要有那个爱慕，也像可拉一样，好像如露可慕溪水啊、像耶利米一样，他说15章16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他说因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啊、每一次读主的话就好像吃一顿美食一样、啊、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快乐欢乐、啊、就当作食物吃的，它化成我的生命，不光是享受，它也是我身体成长的必须，也是我生命这个力量的来源。所以要勤奋的读要渴慕主的话，那更要渴慕说话的主，渴慕主亲自对我们说话，对你对我对教会对神的百姓说出应时的话，好让我们再也不一样，好让他的话出来能够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所以你发现当约伯在那么多的痛苦里面辩论他的痛苦不能解决但是当神一说话的时候，虽然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只要主一说话，约伯安静下来，他不仅不再埋怨，他大得安慰，甚至向神认罪，披麻蒙灰的如灰中懊悔自己。我们需要常常有不该有也要常常有神对我们说话的经历。好，那我们底下我们就来唱诗歌689首。一个对主的话对主没有渴慕的人，就好像大海中一个闭塞的瓶子，大海没办法充满它。可是当我们每次读经祷告灵修聚会，把我们的心向主敞开来降卑的在神的面前说，仆人在此静听请说，哎呀，你发现神要说话，透过圣灵要说话这位说话的主他今天还在说话，而且他乐意对我们说话，希望我们常常有听见主说话的声音。这首诗歌就讲到说，主啊请你对我说，我等候你说，主啊能不能现在就说。我们一起来唱，
我主请说，仆人静听，我今等候你恩言，我心渴望问你此生，但愿今就得听见。哦主，我今正倾听，是否就向我发声？
我主，请说。仆人静听，我今等候你恩言，
我心渴望闻你此声，但愿今就得听见。
哦主，我今正倾听，是否就向我发声？ 我主，请说，仆人静听，我今等候你
心。何等的感谢你，希望你今天借着这短短的信息再来对我们说话。你是说话的神，你说话行事直到如今你还在说话还在做事。我们求你把一个渴慕你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更是把那个渴慕遇见说话的主的那种渴慕和信心也赐给我们，让我们每次打开圣经前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圣灵就来光照就来启示你这宝贵的救恩，更是来向我们启示你这位宝贵的救主，让我们真认识你，好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因着认识你我们能够刚强行事，因着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能够从枯骨从死亡的情形里面复活过来， 因着我们转眼望你，因着我们侧耳听你，因着我们的心顺服你，主啊，让我们不一样，在疫情中要跟从前不一样，反而要比从前更刚强，更成熟，更爱你，在你的手中更有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